习仲是军委主席咩？张又侠打破呢啲规矩，中共军队硝烟再起。台湾中共间谍案宣判，最长判十年。美达拉斯取消中俄姐妹城市。哥德堡烛光守夜，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7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23号抵达乌鲁木齐，出席25号举行的新疆70周年庆典。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并没有随行，分析认为张又侠缺席显然并不担心任何的后果。张又侠如此打破规矩，是向外界释放出重要信号。从新疆之行看，规格安排基本同习近平8月份的西藏之行一样，而且官方媒体虽然说是习率团代表，但团长还是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千里迢迢参加大会的习近平依旧没有讲话，张又侠还是没有随行。事实上3月份习近平前往昆明考察，罕见的是当时没有一名军委成员陪同。当时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陷入被调查传闻之中，而本应陪同的张又侠亦都不见身影。翻查过往的官方报道，习近平几乎每次去内地各省市都一定会去军营视察，而且至少会有一名军委副主席陪同。连埋今次新疆这一趟，张又侠今年以第三次打破规矩。作家梅凌霜质疑，如果习近平地位还在，军权没有旁落，张又侠怎会不在习近平身边陪同呢？张又侠打破的第二个规矩，就是拥护习近平的调子明显下降，表述和以往亦有一些区别，尤其不提贯彻主席负责制，亦缺少对习的效忠之语。军方画报的画面从今年4月刊到刚出版的8月刊，已经连续5个月将习的画像落架，这个命令只能来自军方高层。张又侠打破第三个规矩是3号阅兵时，他与众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排。至少近10年以来，军委副主席没有一个人似张又侠这样，这个无疑彰显了目前他军中地位。不单止这样，在17号举行的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议上，央视影片显示习近平等高官和代表握手的镜头中，每个画面都出现了张又侠，而且在合影后央视罕见放出了习近平离场的镜头。当时蔡奇、王毅、尹力等人一边拍手，还一边跟在习近平后面步送习近平离场，而张又侠并未似其他人这样，而是站在原地不动，双手亦只是做出了拍手的样子。梅凌霜指出，张又侠相继打破规矩，其实就是在这里告诉外界，真正掌控军权的是元老支持的张又侠。对于中共军中的趋势，海外时事评论员吴造来撰文分析，中共军队的鸽派和鹰派已经黑白分明，鹰派想硬来，鸽派叫冷静。习近平的代言人国防部长董军强硬表示，绝不准许台湾独立，讲穿了这个是来吓台湾的，更是讲给国内听，比习近平还能够保住一个强势领袖的面子。但董军没有真正进入军中高层，原则上国防部长应为中央军委委员。习近平执政后，军中鹰派在舆论场上一直高调发声，而鸽派代表认为贸然对台湾开战，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军中最关键的人物张又侠，自去年三中全会后立场出现明显变化，公开场合不再倡导军委主席负责制，更回避备战台湾话题，这个显示习近平军权已经旁落，落在张又侠等鸽派手上。自去年三中全会前后，习提拔的亲信在军中亦遭清洗， 军中习派、鹰派几乎都被清零，习近平根本冇筹码打台湾，最后只剩低战狼式嘅口号。习嘅秘书长钟绍军亦离开军委办公厅主任职位，军中不再高唱做习主席嘅好战士。习张两人嘅对立不单止牵动中共安全同军政关系，亦将深刻影响台湾问题嘅走向。观众朋友，中共如果武力统一台湾，国际社会边个会支持援助中共呢？中共会唔会似俄罗斯一样陷入战争危机呢？早上起床仲觉得攰，白天提唔起精神，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代谢慢咗。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俾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25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宣判一桩中共间谍案，四名前民进党相关人员因向中共泄露国家机密，违反国家安全法，被判处4年到10年有期徒刑。其中总统府前助理吴尚宇获刑4年，前新北市议员助理黄取荣10年，民进党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6年2个月，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超涉的助理何仁杰则被判8年2个月。邱世元及吴尚宇都坦承全部罪行，黄取荣及何仁杰都不认罪，邱世元以缴交全部犯罪所得。台湾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判得最重的两个被告都不认罪，他们不认罪的话就会被视为犯后态度不良，法官自然判得比较重。至于判得最轻得4年那位，被告就有认罪，而且还愿意提供证据和资料给法官，成为指控最重的两个依据。基本上即使透过这些污点证人的身份去换取减刑，所以最后先至只是判4年。其实判4年如果在监狱里面表现良好，大概坐够2年之后就有机会申请假释。法院判决书指出，黄取荣等人长期从事党职或公职，理应知识效忠国家的重要性，但是四人长期从事间谍活动，泄露的资料涉及重要外交情报及总统行程安排，严重加剧了台湾的外交困境，并协助中共的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判决强调，这些活动长期进行，危害国家外交安全。四人于6月被起诉，四人中黄取荣被判最长刑期。据调查，他曾于2017年被中共情报部门吸纳，翻台后从事情报刺探，并指示邱世元向吴尚宇收集赖清德担任副总统及总统期间的出访行程资料。法院文件显示，黄取荣将公开资讯同从何仁杰处取得的机密情报混合，撰写分析报告，并透过加密软件传送到中共情报单位。黄取荣同邱世元仲被控洗黑钱罪。黄取荣从中共政府收到约16.3万美元，而邱世元收到约7万美元。台湾国家安全局数据显示，2024年有64人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被起诉，较2023年的48人同2022年的10人明显增加。近年多位台湾高层官员被控间谍，包括2023年一名前空军上校被判20年徒刑。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做过的事不会被人查到。他如果真系攞到经济利益，数目可能好大，仲几吸引，甚至有机会中共可能会用美人计，好似你去海外就会用啲手段嚟引诱你，难免会有少数害群之马，抵唔住利诱，结果作出背叛国家嘅事。 德州通过立法禁止与敌对国家建立友好城市关系。24号，达拉斯终止了与中国天津、俄罗斯萨拉托夫的姐妹城市关系。6月，德州通过 HB128 号法案，禁止州内城市与中国、北韩、俄罗斯、伊朗等敌对国家的城市建立友好关系。就此件，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表示，美国达拉斯决定取消与中国、俄罗斯的姐妹城市关系，我觉得是一个正义的选举，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俄罗斯定是中国，无论是国家定是城市，本质都是独裁专制的产物。如果还要与它结缘，那其实就是对自由世界、对民主城市以至文明自由的一种玷污。目前美中两国有超过200对姐妹城市，纽约和北京、三藩市和上海、青岛、洛杉矶和广州等城市都有外交关系。今年7月，美国众议院亦要求华盛顿 DC 切断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保护首都不受中共的影响。身在曹营心在汉，中共的目的就是为了偷你的知识产权、科研成果、医疗成果，还有各种政治上的资源都要掠夺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摧毁你所在州份、你这个城市最美好、最根本的基础和价值体系。这些正正就是中共一直以来想打烂的东西。另外，美国国会对抗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24号声明中表示，达特茅斯学院、天普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圣母大学及田纳西大学这七所大学已终止了与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合作计划。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表示，因为这个是一项危险的偷窃技术计划，助长了中共的专制野心。他称赞这七所大学不单止保护了美国校园免受恶意影响，亦展现了真正领导力以及维护美国研究和创新的承诺。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因为中共一直都积极渗透美国校园，无论是窃取美国高科技，定是透过校园合作，好似孔子学院咁，佢哋派老师去美国教中文，其实背后就是吸纳一啲学中文嘅美国人，偷偷将佢哋拉埋去，变成帮中共偷机密资讯嘅间谍。过去已经有唔少案例，搞到好多美利坚大学完全忍受唔到呢种事。可以预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大学对中共保持更高的警惕。明慧网报道，19号、20号两日傍晚，瑞典哥德堡斯塔夫阿道夫广场聚集近百名法轮功学员，他们在点点烛光中纪念26年来被中共酷刑折磨，甚至被活责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学员表示，烛光守夜既是纪念，亦是希望能有更多人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身着法轮大法黄色衣服，在度静静地练功打坐，天空中不时飘住雨丝，看住学员在雨中依然平静地练功打坐。很多从广场西侧音乐厅出来的人，或接过真相资料，或者和学员长时间交谈，了解更多讯息。菲泽雅斯蒂在林德霍尔姆学校园的市场部担任公关专员，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小雨中演示功法，他感叹道，在这样的天气下，我连十分钟都站不到，更不要说还保持这样的姿势，我想一定是有什么促使他们做到，而且很有效。他表示愿意支持学员制止中共的迫害。他说，人不应该因信仰而遭受谴责，不应该因为在街头表达心声而受到惩罚，必须制止这种迫害行为。来自澳洲的摄影师杰西豪克早前移居瑞典，他说天气不是几好， 但法轮功学员仍在一起坚持练功，令我感到很感兴趣。他们看上去很平和，他们肯定有自己的信仰。我虽然还不清楚，但我觉得值得去了解，应该多读一些相关的资料，了解更多。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